好，感谢天父哈，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到建造神的家啊是怎么建造的。所以在出埃及二十五章呢啊是比较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大家就是要知道神为什么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啊，而我们呢又需要一个家，对不对，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常常在想说，哎，你想不想要有一个家啊？你想不想要有一个家哈？这个是我们常常思想的。我常常在想哈，我小时候呢就常常在想，哎呀，我的那个家那个 family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啊，到底我的家是怎样的呢？啊，我长大一点呢，啊，就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又在想啊，这个我那个家是怎样的？啊，那我后来呢离开家乡啊，到外面去读书啊，走得越来越远，离开家越来越远，而且跑到国外来了。那我又想，哎呀，这个家又是怎样的？啊，那后来我结婚了哈，跟太太在一块生活，我又建立一个自己家。我这个家跟以前那个家又有什么不一样啊？你知道吗？我是小，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小时候喜欢唱一首诗歌，不是诗歌来的哈，是一首歌，叫《我想有个家》，不知你听过没有？啊，你们听过那首歌没有？就是我们常常我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唱啊，我唱几句给你们听好吧？唱几句给你们听。我想要有个家啊。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你们有听过这个歌啊？我现在也不太熟了，唱的也不太好啊。但是我以前的时候，那个小时候很喜欢唱这个歌啊。这虽然是个女的唱的，我就喊着个嗓子跟她一块唱，跟她一块唱。哎，我觉得唱的很有味道哈，很有味道。我越唱呢，我就越感受到我真的很想要个家。但是唱着唱着呢，我就觉得里面的歌词就慢慢好像不太适合我了，因为她唱到最后说啊，虽然我没有家哈，但是我。啊，我渐渐长大哈，但是我会靠自己，我会靠自己去建立一个家，我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家，就是他靠自己去创造一个家啊。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会改变呢？这首歌的观点呢，就是我发现呢，我后来在外面经历了风风雨雨哈，我漂泊啊，我发现呢，我总觉得这个家的爱是不可靠的，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爱是会改变的。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庭啊，都会改变，都是不可靠的。于是呢，我慢慢就转入到一个对永恒的家的盼望。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那个家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对不对？每次回到家去见到父母，就发现跟他们的那种关系呢，有时候会发现不是那么啊，发现我就感觉到我是很渴望有一种爱，有一种被认可，有一种被什么，就是好像是能够得到一种的那种的安全感。但是每一次回去都会家里面都会吵架呀、啊、对不对？爸妈都会吵架啊，然后我去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是聊不到一块啊。你们会慢慢发现呢，这个家就不是一个很可以信赖的家啊。感谢神，我就一直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想要个家，我想要个家啊。就后来就神就带领我就啊，就这个现在这个师母就跟我走在一块，两个人都去教会，两个人都去教会服侍，两个人都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我们就建立一个家啊。这个家呢，我们就慢慢发现啊，虽然我们两个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吵架，总是感觉到哎呀我很讨厌这个家，但是后来呢，我就啊去服侍神的时候就不断的对付自己，我就放下自己，然后神就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家就不太一样了，就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知道，其实上帝是很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对不对？没有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上帝在天上高高在上，其实呢，我们看今天的圣经里面可以来思想一下，透过摩西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啊，他的那个会幕的建造，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神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啊，他从创造这个世界开始就跟亚当住在一起， 后来又是这个世界，就亚当就背叛神，就离家出走啊，离家出走，就上帝就寻找他，对不对？好，后来我们就人类就是亚当的后代，不断的在那里寻找神，想跟神建立关系，但是神与人有一种距离，就是因为人他是犯罪的，他有罪，所以不能靠近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跟神建立一种的这个，让他住在我们当中，不讨厌我们呢？因为他一遇到罪就会离开，他不能跟罪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神呢，就用一个方法啊，让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对不对？离开那个为奴之家，他以前是做奴隶的家，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做奴隶的。离开家之后，就带他们去哪里？就经过石灾，然后就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就带他们就离开了埃及，过红海，就到了旷野里面，对不对？最后就来到这个啊西乃山下。哦，上帝就跟他颁布了很多的这个法令，就是你们要预备好哦，你要遵守我的规矩，我就可以跟你们住在一起啊。最重要的是，他跟那些以色列人怎么样？立下一个约，这个约一定要用他动那个献祭的血去喷洒在这个百姓的身体上，洁净他们，然后就洒在那个约书上面，就是那个旧约，就摩西那个十诫的那个上面，洒在上面，然后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了啊。预备好这些东西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怎么样，下一步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那个一个神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会幕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哈，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是与人立约之后，就一定会建造一个会幕与我们同住，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其实我们要发现呢，出埃及记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这个啊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造这个会幕是很严格的，很严格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造的东西都要按照天上的启示，按照西乃山上帝对摩西的依据也就一点一画的启示，每一个东西做的那个材料、尺寸、样式都要严格的按照神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哈，感谢神啊，这就是会幕的一个内帐。今天我们要先来讲会幕的内帐，好吧？这个内帐是怎样的哈？这个内帐就是有什么约柜，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啊陈设饼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金灯台啊。感谢神，这是内帐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内帐是神在我们里面说，一个小 baby 要出生的时候，必须要心脏怎么样？先造一个心脏，让它跳起来，这个生命才可能存在的嘛，对不对？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啊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就是《十诫之歌》，好吧？我们来唱一下啊，就是啊这个十诫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啊？再次回顾，借着这首诗歌呢，来再次看到神与我们立约，好吧？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生日，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忠肝。再来说，不要惧怕，你不要 感谢神，我们再次把这个十诫的这个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再给大家唱一唱，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的内容哈，前面学的内容。所以我们下面要来看呢今天的经文啊，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说出埃及记的全文哈，我已经把一个大纲给大家了，就是从新生命出埃及开始，对吧？然后呢什么啊，然后就进入新生活啊，出新生命会透过一个救赎，透过一个救赎之战，就是有十灾，然后出埃及，然后到新生活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人的肉体吃喝上的一个争吵，就是不守主的命令，就是整天都是抱怨哈。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一个要求，没有圣经的一个要求，会吵架的，就大家会抱怨会争吵啊。这是然后呢就要选择，就是 A 就是情欲，它会对称到一个次 A， 就是在32章眼目的情欲，就是拜偶像，拜那个牛犊啊。所以我们新生活里面中心就是在刚才讲过了14到24章就颁下这个律法啊，摩西的十诫，解释十诫，然后之后呢就今天我们接着另外一个开始，就是指25章开始呢就会讲到会幕的建造，这个会幕是关系到我们的侍奉的生活，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神所指示的去做，不能有自己的多余的自己的创造发明 OK 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今天建造圣所是怎么建造的，也是关系到我们侍奉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大家可以看到我给你们那张的大纲上面这个对称的结构。今天呢我是要讲两点，一个是我们对神的家要来建造的话，要委身，要奉献就是说要按照神的指示来做第二点就是要建造神的家是有什么目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建造神的家会幕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家OK 好，那是这两点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来讲点呢，就是25章1到7节就是 A 讲到是建造神的家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委身，需要有个奉献，需要个奉献我们来看呢思想一下，上帝要建造一个地上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不对？大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下，到底上帝的家是怎样的。你看上帝会不会造一个永远的家在地上，会不会他先是建造一个帐篷，是不是？帐篷表示什么？帐篷就是表示随时要转移的，是这样的吗所以呢他就这个帐篷是暂时的，是以物质的形式在我们当中建造的，他就给摩西一个具体的方案，对不对上帝就是这个设计这个会幕的那个总工程师，对不对？他画地图画好然后就给摩西去做，就如他创造世界以先，是先有什么，先有酝酿一个蓝图，然后才做出一个宇宙，然后再做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是这样的吗神都很有秩序，不会着急他不会一下子蹦从天上掉一个东西来给我们，不会的，他是需要我们参与到当中，神的家是要我们参与的 OK 看怎么参与的首先第一节我们来看圣经第一节你看第一节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读第一二节来，大家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下归我感谢神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耶和华对摩西，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晓谕。晓谕这个字呢在那个里面是有一种叫做什么 promise， 就是说是应许，我许诺，我给你许诺，应许你说要做什么。所以上帝讲这个话是一个应许，是不是？晓谕就是应许，表明呢就是关于一个一个未来的一个什么，未来的一个关于一个预言，关于未来的一个祝福，关于未来的一个祝福。 不是眼前哈，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好像是看得见的，而是说有蛮遥远的一个祝福，就是带有一个应许性的，应许性的。好，是什么呢？他就说啊，你要命令，就是让摩西去命令以色列人，命令以色列的那些儿子们或者以色列人的那些会员，就像我们教会有会员制哈，会员就是 member， 就是里面的，然后命令他们什么呢？要拿什么？拿礼物来给我。那个礼物就是这里讲到是什么？是礼物啊，也可以说是供物，啊，也可以说是什么呢？是啊，那个叫做 offering 或者是 gift， 反正就是奉献出来的东西啊。什么人的奉献呢？他说这个礼物呢，要那些心里面自发的啊，甘心乐意的人才可以收下，才可以收下。弟兄姐妹想到没有？就是说啊，一个就是这一个字很奇妙的，你知道希伯来人很喜欢用一个情感式的动词，情感式的就表示说我心里面哇带着情感啊，很感恩的那种心，自愿的自发的，叫做有力量驱使他去怎么样去献出这个供物，献出这个供物，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就是说哎，我看见别人奉献所以我就奉献的人，他不是一种，他是里面产生一种什么力量在让他去奉献的人，这种人你就把他的礼物收下来，你不能收那些好像跟着别人一块来，大家来，哎，你也奉献我也奉献啊，你们教会有奉献箱啊，好我也来奉献啊，你应该是很自愿的，他里面有神的感动，有特别的感动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当你奉献的时候，你会带着里面的一种对神的一种感恩，很神圣的，而不是一种说哎，你们教会收奉献啊，收这个捐款是吧，你们是收捐款的，我们以前跑到教会有人说哎，你们教会怎么这个传这个布袋子哈，啊，有的教会是传布袋子的，传到你们面前你就要给钱对不对，你不给钱就不好意思对不对啊，那个就不是自愿，那个是被迫，有一种人就看到哇别人都给多少啊，他也给多少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了，这个是里面的是甘心乐意的。圣经里面保罗说凡献祭，凡你要奉献的是甘心乐意的人，献的什么要甘心乐意的人才是神所悦纳的，你不要强迫自己，不要强迫自己。好了，献什么呢？来我们看看献什么。哇，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哦，这些东西很重要啊，这是金银铜，金子大家知道了哈，啊，金子就是很贵重的，啊，很贵重的线上啊，金银铜，他不会收铁，他不会收铅，他也不会收铝，啊，就是只能是金银铜，啊 ，OK， 因为金银铜这个东西是不能烧坏的，对不对？可以经过火的。啊，其他的就不行哈，啊。这个金银铜是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哈，啊，最贵重的东西也是圣所最需要的。好了，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就蓝色，蓝色代表什么？弟兄姐妹，蓝色就代表属天的颜色，是不是？啊，就也叫蓝紫色，很贵重的一种染料。他们要潜水潜到那个时代哈，啊，就要潜水潜到那个地中海的海底。去找到那种的贝壳，然后那个贝壳拿出来就可以用分泌的东西用它来染色，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这个很贵重哦，一般人穿不起哦，这个蓝色是很贵重的。第二种是紫色，这个紫色的这种线呢，就是这种线也很难找，因为紫红色呢，这也是一种君王的用的一种君王的荣耀，代表君王的一种荣耀，所以就紫色。你说他们给耶稣穿上紫色的袍啊，这个希律王他们这些也穿着紫色的袍， OK， 所以是君王的一个颜色，也很难得，普通百姓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是朱红色，朱红色像代表什么呢？就是被罪染红的，血红血红的，表示说是亚伯拉罕喜欢在橡树底下去献祭做记号，橡树当中有一个虫子，就是橡树上面会生长一个虫子叫 oak， 你知道 oak 那是我们那个橡树哈，橡树里面有种小昆虫，那种小昆虫很难找的，找出来之后把它的提那个用来染色，很奢华的，也是朱红色，就财主才能够穿这种朱红色的东西哈，朱红色的东西。好了，这三种的材料做成的线，哇，三种材料做成的线，哇，这个很贵重，很高贵。啊，就是很难得，你要奉献这个东西，那一般人拿不出手，一般人还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最好的不但是金银铜，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后面还有什么？细麻，细麻和山羊毛代表什么？细麻就是一种很圣洁的、很柔和的一种的那种。你穿过细麻衣没有？你有没有买过细麻布做的衣服？啊，我上次我太太买那个细麻布的那个衬衫，那个给我很贵的，那细麻布还是很贵的，就是它呢是祭司专门用的，很圣洁的那种的细麻啊，细麻做的哈，这个是代表着圣洁。山羊毛是代表什么呢？山羊毛就是那个羊毛，那个羊身上的那个毛，哇，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瑕疵的，用羊毛来做的东西一般是很干净的啊，没有瑕疵的啊，所以这两样东西呢。都是代表着很圣洁，没有瑕疵啊。然后就还有一种是第五节来看，染红的公羊皮和海狗皮皂荚木。这个公羊皮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染红的哦，就是代表着被杀的公羊羔，染红的，它会盖在那个会幕的顶上，明白这个意思吗？它是有遮盖在会幕顶上，就代表着耶稣的这个羔羊的血就遮盖在那个上面，遮盖在上面哈。还有一个是海狗皮，海狗是什么呢？海狗皮就是一种那种叫做绵羊或者是一种的海啄的一种皮啊，它是一种黑色的，黑色代表着是什么？隐藏的荣耀。红色是代表着一种的那个神的这个羔羊的血。海狗皮是黑色，代表着基督是隐藏的。隐藏在里面就可以盖在上面，有公羊皮，有海狗皮盖着啊。这个皂荚木呢是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皂荚木是什么？皂荚木呢就是旷野里面生长的一种的比较大的植物，你看长得这个样子，好像是枫，像枫树，但不像，它那个枝子像是散开的哈。但是这种的皂荚木就代表着一种普通的树木，代表着我们人。是一种代表着人的本质，就是一种的像树木一样的，很普通啊，很普通啊，而且皂荚木的颜色呢纹理不太均匀，就是你去把皂荚木割开以后，它会很乱的那个纹理，就是没有那么像那个松柏一样的，你割开以后会很整齐的。 OK， 好了，我们看看点灯的油。点灯的也有药，因为会幕里面一定需要这个长期点那个灯啊。还有膏油，膏油就是抹在那些帐幕上面用来洁净的那个膏油，也来抹在那些祭司身上的那个膏油。好了，感谢神，这些香料所有这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要做会幕的那些所有的器具都是最好的，要带最好的，要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最贵重的东西带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建造一个神的家。哦，地上的家尚且这么贵重，那天上的家那就不得了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是红玛瑙，红玛瑙哦，你见过红玛瑙没有？弟兄姐妹，你们见过红玛瑙没有？红玛瑙是怎样的？大家有没有见过红玛瑙？就是那个红碧玺，就是我们说是贵重的有彩纹的宝石啊，这个各样的宝石，它用来做什么呢？它可以镶嵌在那个以弗德和那个大祭司要穿上一件大的那个外衣，就像一个外衣一样的，那个外衣就是它的以弗德，就是大袍子，一个袍子，一个外衣，它那个以弗德上面就加上一个胸牌，大祭司上面有个胸牌，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明白吗？这个就是要他们去给祭司做的。感谢神。我们问大家，神要建造会幕的会所、至圣所和外院， 啊，需要好多的材料，对不对？需要很多材料，都要百姓自己甘心情愿带到这里来献给神，神就悦纳他们，就要做一个内帐，内帐包括约柜、陈设饼桌子、金灯台，还有什么？外面有一个就是祭坛，还有很多木板，还有幔子。我们说有内帐，有外皮，有骨骼，哎呀，都要来建造一个家，建造一个建筑哈。所以我们感谢神，都要甘心乐意的带来。神呢，就是有没有这种财宝？我问大家，上帝有没有自己可以有这些财宝？有没有？需不需要我们奉献？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他为什么要我们去奉献这么多呢？为什么要甘愿让你们来奉献呢？让他的百姓来奉献呢？所以神的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础是什么？是所有的那些成员们愿意甘心乐意来奉献，才会与神在一起成为一个家。上帝不是说我自己建造，不需要你们参与，没有，他是要我们来参与，才是神家的基础。所以我们的教会，今天新约的教会里面要求呢，神来感动我们，愿意把家中最好的，不是说那只是啊这个十一奉献，你啊100块钱就是给10块钱，不是这样的。这个地上的金钱不单单是这个，还有什么？还有物质上的，对不对？例如我这个讲台，你看到这个讲台已经烂成这样了，哎，你有没有感动啊？要去说，哎呀，这个讲台烂了，我要奉献一个，去买一个新的，啊，这个也是拿你最好的献给神。讲台就是神的祭坛，教会的祭坛。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乐器啊，这个如果乐器坏了，我们就愿意奉献钱来。我相信这个钢琴也是有弟兄姐妹奉献给神学院的 ，OK。啊，是有人奉献的。还有呢什么？还有呢就是盘子啊，我们教会有，要没有吸尘器啊？要不要？要不要啊？吸尘器啊，啊，还要不要圣经？买圣经啊，有些人弟兄姐妹从中国买好多圣经带过来，我们这个圣经就是有的姐妹把它买过来的，这万里把它坐坐飞机把这个圣经从中国带到这边来给我们用。还有歌本，还有喝的水，对吧？还有属灵的书籍、诗袍、投影器、电脑、复印机、各种的笔，还有有人带花来放在这里啊。我们前段时间有姐妹带花来放在前面，对不对？还有大道，如果教会需要汽车，我们就买汽车。哎呀，还有洗礼池，还有各种的，反正教会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愿意来奉献吗？都愿意来奉献吗？感谢神，我们不单是奉献十分之一。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将身体献上，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啊，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啊，你一定要将身体整个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一个侍奉，一个当然的一个奉献。不要效法这个时代，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查验神的善良、喜悦、可成全的旨意。啊，知道神的旨意，神是很希望我们来按照他的样式来建造上帝的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奉献。对教会来说，你奉献上帝很喜欢，是要你甘心乐意，不要勉强。好了，这是第一点，神的家一定要有我们的委身和我们的奉献。来看对称下来9到40节，9到40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一个啊，讲到的是有三个内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啊约柜，是不是？圣所里面有个约柜，大家要了解。第二个是讲到一个陈设饼桌，就是那个桌子，一个桌子，还有一个什么金灯台。这三样是很重要的，所以首先要照这三样。这三样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啊，有一个限制啊，来，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你可以看到9节对应40节，看到吗？第9节对应40节都是讲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什么方式做？照我指示你的样式，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看到了吗？啊，一定要9到40节说山上上
神亲自给摩西指示的，不准乱造，就像挪亚方舟一样的。挪亚是照谁的样式 造方舟的？是照什么方式？是神亲自启示给挪亚的，挪亚的尺寸不能多不能少，否则的话他造的那个方舟就会出问题，是不是？那么多的动物刚好就装上那么多一对一对的动物，刚好就可以正好合适。如果自己去设计的话，哇，这个地底下有多少动物，多少对动物，他搞不清啊，啊，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我们要想象，上帝是很奇妙的，他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这里讲的说，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谨慎，谨慎就要小心哦。你不谨慎的话，你这个图案错了，这个结构错了，这个模式样式 pattern 或者 likeness 那个不像是上帝那样的东西，哦，麻烦了。你造错了，那你就要受到很大的上帝的什么这个严厉的这种对待。我们说上帝说你不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样式去造，一定要留意哦，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你要按照神的启示来做。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动词，两个就是命令式的。他说你一定要留意，一定要看清楚仔细的照我的按照你指示的做。还有第二个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这样做，两个一定 OK。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在第四十节里面讲了两个一定，就必须要这样。表明什么？表明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的启示必须是上帝给你的 copy， 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个 copy 要准确，要一模一样啊！你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减少，加上了人的意思，加上了艺术的夸张，那就惨了。所以这个圣经结束的时候，若有人在这圣经上添加什么，删减什么，我就把他从生命册上怎么样删除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这个很严肃的。你若是把神的话乱解，或者是要你的意思少一卷多一卷，多一段少一段，那上帝说你就与生命册上就没有你的名字，我告诉你哈。所以很多人呢，他们是神的仇敌哈。我们要知道，我问大家，现在以色列人正在造什么？正在准备造第三圣殿，听懂了吗，弟兄姐妹？他们想造第三圣殿，我问你，他能不能造的跟摩西，或者是叫做跟大卫和所罗门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我们看这个约柜，来看这个约柜，这个约柜好像是很准确哈。我们说约柜呢，它整个的建造是很严格的，但是现在还找不找得到约柜？啊，约柜里面要具备什么东西？我问大家。一定要有法版，是上帝用手指头写的，明白吗？还要有什么金冠，就是里面有装上的马拿，一个金冠子装的，还有亚伦的什么杖。没有这些东西，这个约柜成不成立？成不成立？那以色列人怎么造出一个约柜出来？我问你，他怎么弄个约柜出来？如果他造个第三圣殿，约柜怎么办？约柜是心脏啊，没有心脏，那个圣殿就是死的，那个会幕就是死的。我一个人没有心脏，我没有心啊，我就是个死人，活死人，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家必须要有个心脏嘛。啊，你说现代人很奇怪的，还想去造一个圣殿，我相信这也是他们人想做的事情，总想我要做成上帝的，因为圣经已经启示了嘛，他以为可以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可以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要不要仔细读神的话语，不能随便的去解。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查经班，不是不好，但是查经班当中他们是乱讲，他们没有按照圣经来讲，也没有带领的，也没有去真正的读过一遍圣经就开始信口开河。你这样理解神的话，旁边的人听到了那就绊倒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教会怎么建造，我们这个教会要怎么建造，哪里有指示？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要建造教会必须要查经，必须要按照神的话去建立教会， 而不能说我觉得教会就是建立买一个建筑物，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在那里聚会，我们请一个牧师，哎，我们再请很多的那个其他的人来做一个教会，可以吗？如果神圣灵不参与的话，你就是人在建造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不合格，这样的话呢就不是教会，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看到有的教会啊，自己选传道人，自己按例传道人，没有传道人我们自己按一个，有这回事哦，啊，我们自己来做，想怎么做怎么做，从来没有说按照山上的指示来做，这个很可怕，你要谨慎小心，一定要这样做，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我们感谢神，这是看第一样，约柜。约柜是怎么造的，弟兄姐妹？他用皂荚木来造，哎，这个皂荚木我们刚才讲过了哈，皂荚木在这里，皂荚木是最普通的、最耐寒的、最能够就像普通的人一样的，我们人就是像树一样的，我们就是跟皂荚木一样最普通不过了。皂荚木就是那个旷野里面可以找得到的树木，很普通。哎呀，它长一两轴半，宽两轴半，宽的75公分，高75公分，长多少？长125公分，125公分大概多少你知道了哈？啊，你要用什么？虽然是木头做的，要用什么包起来？要用 pure 那个 gold， 就是用那个纯炼过7次的那个很纯正、很纯正、纯正的那个金子，把它包起来，表明这个木头很普通，可是包上的是什么？包上的是神的荣耀。OK 啊 ，OK， 感谢神，四围都要先上金边，金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是不可以随便触碰的啊，不可以随便触碰的，还要为它造四个金环。你看，四个金环在底下，在它的脚跟上，四个金环，那个金环就是那个 ring， 就是那个戒指的意思。哎呀，这个戒指就表示我们跟神立约的那个戒指，然后要把那个杠，这个杠也是木头造的，但是要把它也包金，包进去，摔进去这个金戒指之后呢，就不能拉出来了，就要放到里面，表示永远的忠于这个啊，要忠于这个约柜，你看连成一体，对不对？哎呀，感谢神，他说一定要把我的法版，就是 testimony， 我们的新约叫 new testimony。我们的那个旧约叫 Old Testimony， 对不对？把这个法版放在哪里？放在里面，对不对？放在里面，感谢神，里面一定要有神的法版。他这里讲到两次，要把神的法版放在里面，对不对？前面讲了一次，到后面在那个地方又讲了一次，再讲到这个盖子怎么做，这个盖子怎么做？好，大家来看那个盖子是怎么做的。你看这个盖子，这是一个箱子啊，然后里面呢就放上了这个法版，然后就有一个金罐子，有亚伦的杖，当然这里没提到，但是希伯来书他有讲到的，我们来念一下，来希伯来书第9:4，来，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陈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是新约讲的啊，所以这里摩西没有讲到，后面才讲啊，后面可能申命记那边啊讲到利未记才讲到哈。这里有陈玛拿的金罐，表示说这里有食物，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一个权柄在里面，都代表着基督在里面。然后这个盖子呢，就是纯金打造的，纯金打造的，在那个金子上面打造出来两个的基路伯，两个基路伯。你要的基路伯是什么样的天使呢？基路伯就是靠近上帝宝座的最，就是撒旦都是一个基路伯来的。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他是很尊贵的天使。你知道伊甸园，那个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门口是谁守着？基路伯拿着发火焰的剑，对不对？守在那个伊甸园的门口，就是上帝的那个居所，你不可以进去啊，谁进去都会被击杀。所以这个基路伯是最靠近神的宝座的那个天使，这个天使啊，然后就垂出来，你不能用单独的粘上去，一定是一整块，跟上帝的那个宝座施恩座，就是 mercy seat， 就是说是 mercy， 就是说怜悯我们的那个 那个座位，就是天使要把它遮盖，用翅膀遮盖，免得那个使人得罪他，明白吗？啊，而且这个基督婆是脸对脸，翅膀对翅膀，就表示呢，就是保护这个宝座，保护这个宝座啊。里面这个私人座上面呢，就经常要洒血，就是那个杀的那个羔羊，每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进去以后要那里要喷洒那个羔羊的血在上面，就表示这个宝座上有谁的血，有羔羊的血啊。上帝就是这样以羔羊的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怜悯，感谢神啊。那么这就是说是上帝与他子民讲话的地方。你看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来念一下二十二节。来，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在法柜施恩座的二基督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的事。感谢神哈，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说我要在约定的地方。什么是约定的地方？我跟你约会，哪里？施恩座下的法板，这里这个空间与你怎么样？与你相会。也就是说约会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法板，必须要有上帝的十诫和律法。请问律法是代表谁？律法在谁的身上成全了？啊，感谢神呐！就是我在那里跟你相会，相会这个字很重要，我是聚会的意思。就今天我们 assemble 或 together，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就是上帝与我们相会的地方。请问在哪里与我们相会？就是这个讲台上讲神的话的时候，有圣经的时候，他才与我们相会。没有神的话，这个教会叫不叫教会？不是教会。这个地方上帝不会在这里与我们相会，一定要有羔羊的血喷洒在上面原谅我们，有羔羊为我们舍命，还有一个是要有神的话才是真正的与我们叫做 assemble together。 我们唱歌说 together， 对不对？我们永远 together， 不要停止聚会啊！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见证传给你一切的事情。感谢主，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这个啊约会的一个中心。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神与人在基督里交通的地方是哪里？约柜。约柜的名字英文叫 Ark。 Ark 什么意思？就是方舟的意思。感谢神，方舟甚至用在这个约瑟的棺木，约瑟他被装在棺木里面送到以色列，送回以色列去，那个棺木也叫做 Ark。 还有摩西的那个小的蒲草箱，就是救他的在河上，在尼罗河上那个箱子也叫小的 Ark。 感谢神，表明救恩就在这个方舟里边啊！感谢神哈，这个是约柜。我盼望大家呢啊，真正的知道神与我们和好，就是因为这个约柜里面有羔羊的血和施恩座怜悯我们的地方。再一个，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死，他在父神的那里为我们代求，他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到约柜这里来跟上帝相会。靠谁的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吧。 OK，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这诗歌呢，就是在来到主前啊，常常唱这诗歌就代表说，哎呀，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啊，大家一起来，就在七十二首。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何是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神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谆谆的基石，贞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选的子民，
基督是磐石，
基督是磐石，我们是召会，在这地上发光宣扬主，
我们是
是谆谆的基石，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美选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草莓，在这地上发光宣扬主。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是因为有这个约柜，对不对？约柜就是我们这个神的家的心脏，是神的心脏。感谢神。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这约柜外面是什么？至圣所里面是约柜，在外面一点是什么？是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哇，陈设饼的桌子，我把它就是讲到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这个家里要有东西吃啊。你不能说只有心脏没有供应，那不行的，要有能量的嘛，对不对？能量从哪来？23到30节来看，你要做一张桌子，这个桌子也叫宴席的意思，宴席知道吗？什么叫宴席啊？上帝摆宴席给我们的，我们吃一张大餐啊，这个满汉全席啊 ，OK 啊，这个桌子很重要啊，是用普通的那个木皂荚木做的。然后外面又要包上什么金子啊，包上纯金，还有金牙边啊，这个金牙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叫金牙边，这个金牙边就保护啊这个饼这个东西不要掉下去，要使它能够啊在里面保护的那个东西哈，金牙边。然后呢就讲到这个四边都做上，然后金牙边哈，金牙边，然后也要装着这个环，就是那个杠呢也要穿在里面，不准动啊，也要跟他立约忠于他。然后呢啊，你就啊，这上面有各种杯子，有各种的那个罐子哈、啊、有瓶子哈 啊各样的东西都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然后总共有12个饼，就是6个一碟，6个一碟，代表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东西吃，明白这个意思吗？还要在这个饼上面放下乳香，那个乳香就代表着基督的馨香啊，你们就可以啊，你大概啊经常要换，然后经常要换饼，那个饼换下来之后你要吃掉它，不准丢掉，一定要及时的吃掉它。啊，吃完那个大卫也曾经吃过这个陈设饼的那个，说饿得半死。本来他不是祭司的，但是他是君王，他可以吃，他可以吃哈啊，因为这是基督的啊，这个代表着一个生命的粮，好多好多的这个上面哈，好多的上面。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桌子呢，它上面的饼摆着要经常换，要经常换，不能老是说，哎，今天我们读圣经读完了，哎呀，下次又读的又一模一样的。啊、对不对？要经常有换的嘛，你不能说不新鲜的嘛，对不对？啊，不新鲜的嘛。弟兄姐妹，这个桌子在圣殿里面就是摆在哪边？摆在圣所的右边，看到吗？右边，啊，右边，啊 ，OK， 常常要换啊，常常要换，代表着神永远每天都是我们什么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6章51节，我们来念一下看约翰福音，你看耶稣怎么说？6章51节，来念一下来。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约翰福音6章51节和59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那个圣殿里面，圣所里面那个桌上的那个饼是谁？就是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会永远不会再渴了，生命就会得到满足。所以教会里面要知道，我们的主导文常常念说，日用的饮食，求神把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每天都有一个饼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导文很重要哦，主导文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精益的饮食赐给我们。 OK， 感谢神，就像我们的主导文一样。所以教会的讲台能不能够老是炒冷饭呢？能不能？ 哎呀，这个饼放了好久了还在放着。上帝说要经常换，要经常新鲜的，我们要经常每天要读经，是不是？你早上起来有没有读经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每天读到了有新的亮光啊？还是读了读去，哎呀，这个不好吃啊，这个吃了吃去不好吃啊。啊，那上帝的话当然要读了，你不读你的生命不能长大。我们来到教会要守圣餐，圣餐就是代表着神主耶稣的那个身体，他的饼。你越来遵守这个圣餐，你就越来越信心稳固。你不守圣餐，慢慢的你就离开教会，你就慢慢的不再回教会了。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信心可以喂养长大。你的信心那么小一点点，越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越来越大啊！到最后就信心很大啊！信心就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把你喂养成肥胖肥胖的、强壮的。感谢神啊！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橙色饼的桌子呢？有没有？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既然有橙色饼的桌子啊，然后呢又要有这个约柜。那我们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我把这个灯都关掉了，晚上的时候你啥都看不见，那我怎么找饼吃啊？那我怎么找到上帝在哪里呀？ 所以我们下面第三个要找什么？金灯台。来看看啊，这个啊，金灯台就31节到39节，就圣灵在基督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食物吃，让我们可以找到上帝的那条路在哪里。 OK， 好，这里讲到很清楚的指示我们怎么做，用金金做一个什么灯台，金金做一个灯台。 OK， 啊，这个灯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灯台啊，这个有座有杆有杯有球，要用一整块的金子把它锤出来啊！你看这个图，整个这个金灯台啊，你要把它锤出来，一定要锤，我们叫做 beat work， 你要用锤子锤它，打它，练它，变成哎呀很扎实的。这个要这样做，你不打它，不锤它，它就不能锤出一个东西来。这锤出来，从这个根基开始锤，一直锤出每一个枝子开花结果。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这个有花蕾，有圆球，有杯子，都是这样锤出来的，一共7个枝子，然后这一个两个相对，看到吗？就彼此都是对上的，有球有花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花叫杏花，他说这个花呢就是杏花，每一个球的上面有个开朵一朵花。你看你有没有吃过杏仁呢？你知道杏仁怎么来的哈？就是它是在节上开花，就像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杏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开花结果，开花结果。所以这个金灯台里面是基督的这个整个一块的，用压榨、用锤的方法、用磨练、用苦、用很大的压力把它给锤出来的，啊，它有球有花，然后连成一对。啊，岔开，都是相通的，不能分开。中间那一根也是啊一根，然后其他的都是互相的，一根对着一根，它的那个灯光一照就彼此相对。感谢神，这个就是代表着同感一灵，代表着一个整体，不可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灯台很重要。它照到整个的圣所里面都亮堂堂的。它有多大呢？它这个金灯台锤出来要34公斤的黄金，34公斤的黄金大概是我们今天的价值。如果你今天去买这个黄金的话，你算一下要多少钱？34公斤，可能要1000万，要不要？上千万的，你算一下，我不知道现在的黄金价格是多少。哇，这个灯台可大了，它那个灯光是足够整个的一个圣所的光芒的啊，而且他们要用橄榄油点灯呢，是很纯的，那个光是很亮的啊，一塔连得纯金来打造这样一个啊金灯台。感谢神， 打造这个一定要谨慎，这个圣灵的这个代表着金灯台，代表着圣灵的什么光照和圣灵的引导。主耶稣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真光，对不对啊？神的荣耀和性情都在这个金灯台上展现出来。然后你要认识神的真理，你要认识主耶稣，靠什么？你逃到房间里面去，哎呀我要祷告，你靠什么可以找到吃的呢？这本圣经怎么样读得明白呢？你要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你，圣灵光照你，你才能够进到这里，知道哦，原来这里的右边的这个桌子上有12块饼可以吃。然后你就进去以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里面有一个至圣所，有一个约柜，可以让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就进去，一年一次进去一次。OK， 所以你可以找到里面所有的物件。没有金灯台就没有光，没有光。感谢神哈，感谢神。这里只有靠金灯台的光照。约翰福音14-26节，主耶稣说圣灵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他说是保惠师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使你们想起主耶稣对你们说过的一切的话。所以圣灵让你想起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啊，如果不好好的去求神帮助我们，你看他就像看一本叫做其他的书一样。但是如果圣灵光照你，你就能够想起主耶稣的教导，怎么样解释。感谢神，他的门徒最后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把圣经讲得很清楚，可以把圣经，把上帝耶稣的话全部写成福音书，写成书信给我们留下来。这就是圣灵的光照。在启示录里面啊，我们讲到启示录称呼这个神的宝座上有什么？有七灵，他说叫七灯，七个灯就是代表圣灵的，就是七灵。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很清楚，以赛亚书11:2节说，要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要有谋略和能力的灵，要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哇，这个七个枝子就代表着圣灵的那个能力，圣灵在里面要给我们做什么。所以你没有聪明，没有智慧，请你来祷告，圣灵将给你聪明智慧。如果你说你没有谋略，你没有能力，你要祷告神，圣灵会赐给你谋略和能力。最后你说我不太敬畏神，我不懂敬畏神，我不认识耶和华，那你就多多的求神帮助你，他会来指引你，光照你，叫你知道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敬畏。感谢神。最后呢，启示录在1:4节告诉我们，愿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并他宝座前的七灵来做见证，来祝福你们。看到吧，三位一体的神我们都讲到了，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个约柜，这个会幕里面三个东西很关键，是约柜代表着圣父在基督里面来怜悯我们，明白吗？然后这个橙色饼桌代表什么？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然后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什么光照。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这个内脏。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神的家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在基督里面的工作，一切都不是家。你没有家，你将是一个流浪的人，你将是一个孤儿。感谢神，神首先告诉我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一切的工作。我们要好好来体会到约柜和橙色饼桌和金灯台带给我们的这种的啊生命的这种的好处。好了，最后我们要问大家，25:8节一起来念，来，我们一起念一下25: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感谢神，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神 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会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朝拜一个建筑物，朝拜一个东西，是告诉我们他以什么方式住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建圣所？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在地上建立一个这样的圣所和圣殿？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就是神借着这一个具体的物质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好了，我感谢神，建造会幕不是摩西一个人的事，对不对？不是，是所有子民的事，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但是想到我们今天既然也没有会幕了，也没有圣殿了，那我们的神住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住在哪里？对啦，就住在这个教会里面。刚才我们唱的歌，我们是活石，基督是磐石，对不对？然后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哦，这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会幕。我们的心脏是谁？天父的施恩宝座，主耶稣在他的右边，宝座的右边站在那里，坐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有什么？有神的话语在这里，圣经，明白这个意思吗？橙色饼桌，还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有金灯台，金灯台光照我们的时候，圣经就能讲明白，我们就能爱神的话语，我们能找到神的话在讲什么。感谢神，我盼望大家真正的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真神的所使用的祭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来做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这样的话圣灵就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天父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啊。好了，所以我们来看新约有什么根据。来，大家看看新约，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家诚然敬忠，为了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将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建造一个神的家，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基督就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家。所以神的家是凡事都以基督为中心，他就是我们教会的建造者，他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在神的家服侍，就像是摩西一样的在神的家敬忠，你要奉献，你要来照顾这个家。 OK， 好了，到第二个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又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刚唱的歌，来，我看见不是，他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感谢神，神的家是在我们当中，是一个灵宫，是看不见的会幕，看不见的圣殿，我们就是圣洁的祭司。我们要献上的赞美，献上的讲道都是灵祭。好，最后新耶路撒冷将会给我们永远的家。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到三节，来，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来，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感谢主，大家对于这个会幕中重要的这个建造，就是叫做约柜，还有橙色饼桌，还有金灯台，我盼望这些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活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永远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这就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家。所以我们要挑战大家几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呢都喜欢呢把人引到教会来，好不好？好，对不对？但是却牺牲了神要我们传的真理。他们往往把人带了之后，没有好好让他们去认识这个会幕的结构，他们没有让他跟神建立一种关系，不知道什么叫约柜，不知道什么叫做陈设饼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金灯台，那我们的教会就亏损了。虽然他们来到教会，哇，好开心啊，认识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就不认识神的真理，这个教会就慢慢变成一个不是真的教会，是一个人的一个俱乐部，人所聚集的地方，不是神的会幕，神的圣殿。我们要小心。你看那张图片讲到这些人看圣经，每天都在看，主耶稣带领一些人看得懂，但有些人在圣经里面就像带着个蒙着一个布一样的，什么都看不懂。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鼓励大家两点。第一，我们永恒之家怎么去建造？我们不能刚才像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啊，我还有一个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确实不大的地方，但是我要靠自己来做一个家。但是我们的神很好啊，他叫我们拥有一个他所建造的家，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家是永远的家，你有没有呢？所以我们怎样去用什么标准来建造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好好去读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的家到底是什么。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委身教会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委身教会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家，对不对？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到真正的家，我们先在地上做一个家去实习，适应天上的生活，有一天去到天上的时候才会，哦，原来我在地上那个教会就是天上的这个 copy， 是一个影子，我们以后就在天上看那个真正的神的家，多好啊，你一上去就适应了。就像我讲个不好的这个想，以前我曾在中国的生活的时候，我说，哎呀，要是我去到加拿大怎么生活？你怎么生活呢？你肯定说，哎呀，我要去打听，哎呀，这个人告诉我说加拿大是怎样的，那个人告诉我说加拿大是怎样的，很多人告诉我加拿大不一样。最后我自己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如果你每天都读圣经，我常常读圣经，读完之后我来到加拿大，我就知道有很多的法律，有很多的东西都跟圣经有关。哦，原来我在中国就知道大概这边西方的社会是怎样生活的了。如果我们常常读这个《红楼梦》，读这个《西游记》，我可能去到西方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那个文化跟我有点不太一样，你就会觉得会找不到那个家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住在我们当中，就是透过这本圣经告诉你他怎么做，他的家是怎样的。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我在教会就准备好以后去天上那个真正的永远的家去生活。我在地上都不好好生活，在天上怎么好好生活呢？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来，我们唱这个91首《神的殿》啊，让我们知道神的殿是怎么样去啊运作的。Yeah.
是为你我开，圣洁造主的殿在人心。
耶稣是房角石，
耶稣是房角石，我们就像火石，联络和石做灵工，成为主神
给主，啊，下面是我们代祷家事代祷的时间，啊，我们时间呢交给欧文云姐妹。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就是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啊，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精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告，好吧？来，上帝啊，我要向基督和福音委身，我要全心可想你，恳求你将我们转化成一群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灵为能力、宣教为焦点的人，去世界各地培植更多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